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今天发现啊，很多人不会选位置，你知道吗？上一次礼拜天讲到是正好丁长老讲到，我就有机会到后面去坐一坐，因为我平时都得坐到前排。我发现啊，坐在后面听这个音乐的效果真不如前面，这个敬拜的感觉真不如前面。所以我今天坐到前面来的时候，无论是唱歌的时候听他们这个领唱，还是听这个诗班唱歌的时候，那我觉得这个效果绝对比后面好个十倍。所以我就在想说，大家这么早的人来，怎么通通都坐在后面，把这个位置硬是要留给那个迟到的人，这是对他们的爱心还是对他们的惩罚？我只是想告诉你们说，其实前面这个位置是最好的。在教会你来敬拜神的时候，你到前面来的时候，你听到那个音乐，你听到那个歌声，你的心向这个神敞开的时候，哇，那个能量啊就会这样哗哗哗的冲进来，这个能量啊绝对够你用一个礼拜。所以我建议你们以后不要这么谦让，早来的人坐前面来，绝对是不会让你吃亏的。我也在想说，人的个性常常不太一样，有的人比较安静一点，有的人比较开放一点。像我和我老公就是属于这两种人。你没看到我们家在看这个球赛的时候啊，哇，我就在旁边激动得不得了啊，又踢又打的，帮他们这个欢呼啊，帮他们加油啊。我老公看球赛的时候就坐在那儿一动都不动，有些时候我倒看看他是不是睡着了。你问他说，哎，怎么不激动啊？他说，我激动啊，就是心里激动而已。我真是为他这个定力佩服。所以呢，我觉得说一样的，我们在唱歌的时候，有的人比较激动，像我就是比较激动的人。我一唱歌的时候，感情流露的时候，我自然就会手舞足蹈啊，没有脚没有动了，因为坐在那里，我就会自然出来。这是我的表达感情的方式。那当然，我们知道有些人他们就比较喜欢坐在那里，我知道他们心里面也一定很激动，但是这就是他们表达激动的方式，就是可以全部藏在心里，这也很好。神不论你是把激动表达出来，还是把你敬拜的心放在心里，神都是悦纳的。但是我们可以彼此不影响啊，对不对？激动的人你就举手嘛，激动的人你就希望表达的时候你就表达嘛，不激动的人你就喜欢安静，你可以安静嘛。就像我跟我老公都结婚30年了，我们两个也没有吵架啊。我看球赛的时候我激动我的，他就坐在旁边看到他动也不动的看，我觉得这不互相影响，对不对？我们最重要的是，当我们来到神的殿中，礼拜天我们来敬拜赞美神的时候，要让我们的心来到神的面前，要让我们的敬拜，我们说要像这个清香的祭来到神的面前，这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就只是来听一下道，然后吃一个饭，然后就回家了，我觉得这很可惜，因为没有得到这个赞美，没有得到那个敬拜的真意。好，这个是题外话，不要讲。今天诗班唱得很好，我真的是很感谢主，我们诗班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啊、你知道两三个人唱，四五个人唱，跟这个二三十个人唱感觉真的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说感谢主，能让诗班的姐妹，这么多的弟兄姐妹，炎炎的夏天每个礼拜六来这里练习，所以那个掌声是给神的，因为只有神的爱能感动大家来这样服侍他，不是哪一个人有这个办法。我想 Luke 也没有这么大的魅力可以召集所有的人，礼拜六就是冲着 Luke 的面子才来这个教会，他没这么大的面子，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这么大的面子，只有神有。所以我们真的是感谢神有这样热心的人来，弟兄姐妹来服侍他。今天我们讲的是甜蜜的家的这个系列的最后一讲。你知道这个暑假这么快就过去了，在这个暑假中我们一直是在讲一个这个家庭的主题，我们一直在讲说怎么把神的话用在我们家中。那今天我们呢要讲这个这一个系列的最后一个 一次，因为暑假已经过去了，现在大部分家里面有小孩的都知道小孩已经开学了，有小孩的家马上又会紧张起来了。我以前小孩小的时候，我们也是，我们常常跟小孩说开学啦，要努力学习，其实我们心里面就在想，怎么这么快就开学了，可不可以多放两个月假，因为做家长的跟他们开学也很辛苦，他们老师布置的作业怎么不知道，老师把这个家长都算进去了。我们这个小孩子女儿很小的时候，小学大概一二年级的时候，就叫他们做一个印第安纳的村庄。哎呀，我这个女儿小学一二年级，她懂什么印第安纳的村庄啊，她都不知道从哪里开始。结果这个印第安纳的村庄都是我老公做的，而且不仅是这样，白天上班上到晚上十一二点钟回来，还拿着面团在那边做印第安纳的村庄，然后把这个鱼做的这么大，比人还大，印第安纳。我女儿早上起来一看，说这鱼怎么躺着了，都死了。我告诉你，这个家长开学了过后也很辛苦，所以我们在暑假的时候，我们说是一个很好的时间，是一个家庭团聚，能够大家能够很轻松来彼此了解、彼此这个享受的时间。现在开学了，也进入我们最后的一讲，我们在讲到说这个神圣的职责。我们知道说家庭是神所创立的。我们一直在讲这个家庭系列的时候，我们讲到说幸福的家就只有一种，不幸的家有千百种，对不对？各种家，不幸的家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让他们的成为不幸，但是幸福的家就只有一种，哪一种呢？就是神在他们家里做王的那一种。当神在你家做王的时候，一个家就自然变得幸福起来。为什么呢？因为当神成为我们家的王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神的面前做一个努力的来做一个新造的人，我们每一个人自然的就会流露出神所给我们的那个馨香的芳香的这个气息，能够让我们能够以诚实、以尊敬、以爱心来彼此相待。当这个神在这个家中的时候，家中的每一个人的关系就如神所讲的，就像神自己三位一体那样和谐的关系。神他所造的这个家庭，神也是以这样的目标给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的时候，当我们到神的面前来领受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自然的这种恩典就会流露到我们周围的人。我们讲到说，在家里讲到说，要得到神祝福的家庭，一定要按神的规则来建立这个家庭。如果你不按神的规则，你说我要按我的规矩来做一个，按我的规矩来建立一个家庭，但是神要祝福我的家庭，神从来没有这样应许过。神应许他的祝福都要按照神的规则来建立这个家庭。神什么规则？我们上次在前两次讲到说，在家里面我们说神给丈夫的职责是要做头，我们讲到说做头不是作威作福的意思，不是说你在那边做皇帝，其他的都是你的仆人，这不是圣经上对头的定义。做头是什么？一个带领的，是做一个带领的。在夫妻关系中，丈夫要起到一个带领的作用，他要带领妻子一起来跟随神。这个家里面不能两个人都看对方说你先做你先做，这样谁都不会做。所以神一开始就规定说，丈夫是头，他要起带领的作用，妻子要有顺服这个丈夫的功能。这是神设立的夫妻关系的次序。那我们讲到说，夫妻关系的这个关系，神把它比喻成一个基督和教会的关系。一个丈夫和妻子的关系，不是一个老板和员工的关系，不是一个警察和小偷的关系。这里面没有惧怕，没有强迫， 只有爱，只有爱。所以当这个圣经讲到说丈夫要在家里面做妻子的头的时候，接下来马上就讲什么？丈夫要爱妻子，如同耶稣爱教会。没有说丈夫你就应该命令妻子，丈夫你就应该被妻子服侍，这都不是后面讲的，是很多人自己心里想的，那都不符合圣经的教导。神要丈夫爱妻子，爱到这个爱到妻子可以顺服。那有些时候，这两天我发现这两个礼拜很多人听完这个道过后，就是丈夫马上都出来了，哎呀，你们这个妻子都应该顺服我，我说什么是什么。我觉得你们听到好像只选你们想听的在听，要全盘接受。这个丈夫爱妻子，妻子顺服丈夫，这个是这个以弗所书讲得很清楚，对不对？没有说丈夫要命令妻子。第二个，他说妻子要顺服丈夫，不是妻子要屈服丈夫。对，顺服和屈服是不一样的。顺服我们说是什么？是一个甘心的把自己的位置放在丈夫之下，那是一个很成熟的举动，是甘心乐意这样做，因为我爱神，因为我要遵行神的这个律例典章，我甘心的把我的位置放在这个丈夫之下，这样我们两个成为一个合一的这个一体。屈服那是另外一回事。屈服是什么？是我因为我害怕，或者我不想吵架，我不想惹麻烦，我就顺着他，那叫屈服。圣经里面从来没有叫妻子要屈服于丈夫，妻子要顺服丈夫，丈夫爱妻子。两个人做这个事的原因都只有一个，因为我们爱神，因为我们要遵行神的旨意。不是在于说因为对方值得，因为对方他做得好所以我才爱他，或者是因为对方他比我厉害我害怕他所以我顺服他，这都不应该是夫妻之间相处的原因。神要我们在这个关系中能够取得这个和谐。当这个夫妻关系有不和谐的时候，那就是那个头的责任。对不起，当头的总是责任比较多。我们说了，在一个团体里面，任何当头的出了什么事情都是那个头负责。在夫妻关系中间，如果出现了妻子不顺服，丈夫有责任。丈夫的责任不是说大叫或者是命令，这都不是能够用大叫命令能让妻子顺服的。丈夫只能怎么样了？去爱妻子，爱到她顺服。这是很难，不过做得到。以前有一个人，他去一个家里面去向这个家里面的女儿求婚。这个家里面有两个女儿，一个大女儿长得如花似玉，然后又非常的温柔，有个小女儿稍微差一点，相貌稍微差一点，然后人比较木讷。当这个年轻人带着石头流去这个家里面，去这个家里面跟这个女儿求婚的时候，这个父亲就说，我两个女儿你要哪一个啊？这个父亲想说一定是要这个大女儿，大女儿来求婚的都踏破门了，但是没想到这个年轻人说，我要娶你的小女儿。哇，这个父亲好高兴啊，好不容易先可以把这个比较没有这么这个比较生意没有这么好的先嫁出去。所以呢就赶欢欢喜喜的把小女儿嫁给他，这个年轻人就带着这个小女儿回家了。一年以后，这个父亲去这个小女儿家去看看他们生活的怎样。哇，当这个小女儿出来迎接这个父亲的时候，哇，也变得如花似玉，然后也变得温柔，也变得这个有礼。哇，这个父亲一看说，怎么都跟在家里面不一样啊。他说，你丈夫到底是给你做了什么事情能够让你变得这么好啊？这个女儿说，她说啊，我的丈夫带了石头流来跟我求婚。那个时候啊，石头流是很多的，就算现在石头流也算很多的这个聘礼了。石头流这么大的聘礼，他说他来跟我求婚，他说他让我看到说我的价值， 在他眼中我值得那石头流。所以他说在这一年里面，我就努力的改变自己，要让自己配得他这石头流的代价，所以我就变成这样子了。爱可以改变一个人，你爱的力量比这个比惧怕的力量要大得多。如果今天你的妻子对你还不顺服，那你应该想一想，是不是要增加你留的数目，你留给的不够多你要把你的留加上去了，那个妻子自然就顺服了，那妻子自然就跟你和睦了。所以要增加你的爱，不是来增加你的，不是来增加你的威胁，不是来增加你的这个强迫。我们夫妻关系讲完了，夫妻关系是教育孩子的基础，是教育孩子的基础。所以今天我们最后一个最后一次，我们是要讲这个父母的职责，讲个父母的职责。有些坐在这里的可能已经家里面没有小小孩了，像我自己也是空穴期，我们家里面已经没有小小孩，家里都离开家出去了，但是职责仍然在。或者是你没有小孩的你还是人家的叔叔阿姨，还是你还是长辈，那或者是你是做祖父母的，这些跟神所教导的父母的原则都是一样。所以无论今天你处在什么情况下，这个我们今天讲神对这个父母的职责的原则都是可以使用的。在以弗所书第六章一到四节，保罗在这里就用了短短的四节来讲述这个神给父母的这个要求和孩子的要求。我们看到这个屏幕上有，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好不好？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神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好，这里短短四节的经文，保罗告诉说父母儿女应当怎样相处。这里用红字标出来几个字，第一个在这里说到说在主里要听从父母。这个听从这个字，我们中文看的翻译不一样，这个字呢常常跟这个顺服会混起来。我们常常觉得说妻子顺服丈夫，儿女顺服父母，我们觉得是一样的关系，在这里其实是两个字。如果大家还记得上次我跟你们讲过希腊文的顺服叫什么，哎呀我跟你们讲的这么好记得都没人记得住吗？对了，有人记住，害怕太熟呼帕他手，我跟你们讲这是希腊文的这个字。我说呼吸之间要有这个适当的关系，不要太熟，所以这个字叫做呼帕他手。这是顺服，在希腊文里面顺服的意思。我们讲到说这个字的字义就是把自己放在这个的丈夫的位置之下。我们讲到这个词是一个军队里面的用语，在军队里面官衔不一样，当你的官衔不一样的时候就有高低之分，官衔低的就要听官衔高的，这是把自己放在这个官衔高的之下，这是顺服。那今天我们要讲孩子跟妻子的孩子跟父母的关系，这是一个听从的关系。那听从这个字是怎么念呢？这个字呢跟害怕太熟蛮像的，它叫 apakuo， 不要怕苦不要听上去就是像不要怕苦。这个听从这个 apakuo 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呢？是一个服从的意思，这个不是一个自愿的关系了，这跟妻子跟丈夫的关系不一样。这个听从是一个服从的意思。这个字呢在圣经里面用过四次， 哦，对不起，在圣经里面用过很多次，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的时候，六章第五节的时候，他就用到说，他说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同样的字，听从。所以我们这里看得出来，孩子与父母听从的关系，跟仆人与主人听从的关系是同一个字。这告诉我们什么呢？孩子跟父母的关系是仆人和主人的关系了，不像刚刚妻子和先生的和丈夫的关系。那在这里保罗讲得很清楚，孩子是需要服从，是需要服从这个父母的。然后在这个后面他又讲到说，你们不要惹儿女的气。这里我们会讲到说，一个父母该做的，要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所以这里讲到了两个双方的关系。那从这一段经文里面，大概我们会讲到三个主题。第一个是讲父母的权柄，父母的权柄。第二点我们会讲到父母的角色，父母的角色。第三点我们会讲到父母的责任，父母的责任。好，我们现在一起来看这三点。第一点，我们讲到说父母的权柄，父母的权柄是从神而来的，不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不是这个传统上是这样的。父母的角色，父母的权柄是从神而来的。这个是在出埃及记第20章，当摩西第一次从神那里得到十诫的时候，这个父母的权柄就在这个十诫中的第五诫。在这里十诫中的第五诫讲到说，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我们看到说，这里神给父母一个很大的权柄。怎么看这个很大的权柄呢？你看十诫里面前四诫都是在讲跟神，人跟神的关系，你们要敬拜唯一真神，不能拜偶像，不能塑造，不能敬拜他神，要守安息日，都在讲神和人的关系。从后面六诫开始讲到人和人的关系，在后面这六诫里面，第一条神就讲到父母的权柄，第一条就讲到说你们要孝敬父母，要孝敬父母。孝敬这个字也是我们值得来探讨的。孝敬这个字在旧约里面出现四次，这个原文希腊文啊，不对不起，希伯来文出现了四次，两次是跟父母有关的，翻译成孝敬；有两次是跟神有关的，它翻译成什么？尊荣，尊荣。因为我们中国人习惯说父母是孝敬，所以他把这个字翻成孝敬。其实这个字跟与神尊荣是同一个字。在这个箴言第三章第九节，他说到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熟的土产尊荣耶和华，尊荣耶和华。在整个摩西五经里面，只有两个实体是值得我们尊荣的，第一个就是神，耶和华神；第二个就是父母。世界上只有这两个实体是可以尊荣的，所以神给父母有很大的很大的权柄。为什么神给父母这样大的权柄，而且给这个孩子一个应许，说你只要听从父母，可以在你在地上的日子得以长久？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是一个有应许的这个戒律。我们这里也看到说，孩子听从父母不是因为父母很辛苦，不是因为父母很爱你，不是因为父母是生你养你所以你要听他的，而是你要听从你的父母是神的诫命，你这样做神会赐福于你。 为什么给父母这么大的权柄？因为神要孩子从小的时候开始学习顺服。我们知道说在这个整本圣经里面讲到很多顺服的事情。我们说要这个顺服父母，然后大了以后在外面神要我们什么顺服你的这个要这些仆人要顺服主人。然后我们讲到说作为这个社会中的一员，我们要顺服执政的掌权的。在教会里面我们要顺服属灵的权柄。在这个圣经里面讲到很多的顺服，最大的顺服我们就是要顺服天上的神。那这个顺服不是人的自然的这个脾气，我们人很难想象说我要真的去顺服谁。顺服是学来的，从哪里开始学？从小开始学，从家里面开始学。甚至说在这个家里面的时候，我给父母这样的权柄，我要孩子从小开始学习什么是顺服，什么是顺服。而且在这个戒律里面讲到说不顺服，你如果不顺服父母有严重的后果，跟你拜假神是同样的罪。不顺服父母的罪和拜假神同罪，同什么样的罪呢？都是被石头打死。因为在这个戒律里面讲得很清楚，神有这个权柄，而且是从父母有这个权柄，而且是从神来的权柄。现在有很多这个社会上的言论认为说父母应该跟孩子像朋友。我们常常说啊，不要这个摆出父母的这个尊严，要跟他们像朋友一样相处，要跟他们这样像同辈一样。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这样讲过。圣经里面说父母是在孩子之上。而现在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教育学家都发现说，当一个父母以他的权柄来为孩子设立界限的时候，使孩子生长的时候反而更有安全感。因为他们知道说他们有依靠的，他们有一个权柄在上面可以让他们安全。所以做父母的需要这个权柄，也需要运用这个权柄来教育小孩，来教育小孩。这是圣经讲到的父母有这个权柄，而且要用这个权柄。更有一条是，当我们在带领孩子传承我们信仰的时候，我们很需要这样的权柄。所以神在一开始就给了父母这样的权柄，希望父母用这样的权柄能够教育小孩，能把自己的信仰传承下去。这是对神来说很重要的一个信仰的传承。因为当一个家里面这个信仰不能往下走的时候，只要在一代断掉了，在后面就很难再捡起来了。所以有人说，你只要给我一代这个基督徒，真的基督徒的父母，我就能够改变这个世界。为什么？一个真正热心爱神的基督徒的父母一定会带出这样的孩子。大部分时间，虽然有例外，大部分时间孩子的世界观价值观是从他父母那里得到的。所以神要父母有这样的权柄，也会给父母这样的责任。等一下我们来讲。第二点，我们讲到说父母的角色。我们做父母的很喜欢有权柄，刚刚听到说神给我们这么大的权利，真是好啊，你看神帮我们做后盾。但是保罗后面讲的话我们就不太爱听了，是什么什么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这个太不符合我们中国人习惯了吧，对不对？我们中国人都看到孩子都说孩子啊不要惹父母的气，要乖乖的听父母的话。哪有什么做父母的不要惹孩子的气，我们供他吃供他喝供他上学还不能惹他生气，他以为他是谁啊，对不对？所以我们觉得说这个讲的这个话好像我们很难接受。很难接受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还不太清楚父母的角色是什么。因为我们没有那个旧约的传统，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就不一样了。 在出埃及记的第十三章的第二节，在这个摩西的律法里面讲到一条律法是什么？他说以色列中凡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畜牲畜，都是我的，要分别为圣，归于我。神在讲什么？神在讲说，对于所有他的民里面投生的，无论是人还是牲畜，都归给他，都归给他。为什么要这样讲？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神要以色列人纪念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神是最后怎么让他们走出埃及的？是击杀埃及所有投生的人和牲畜。当这个埃及家里面所有的投生的长子和牲畜都死掉的时候，法老投降了，说你们赶快走，赶快走，不要待在这儿了，我已经受不了了。那个时候神就已经向全地宣告，无论是埃及人，你相不相信神，神是所有生命的主，神是所有的生命在神手中，所以他能够击杀埃及所有的长子和投生的牲畜，让埃及人看到说他才是唯一的真神。虽然埃及拜一堆假神，他们不肯让以色列人走，因为他们觉得说他们那个神不过是他们那个神里面那些众神中的一个，没必要要出去跟随这样的神。但是当神显出他的这个权力，显出他的威严的时候，法老就让埃及人以色列人全部离开埃及。所以在这里讲到第一个，要他们纪念神所做的这件事情。第二个，神为什么要他们献投生的？因为投生的代表着整体。你知道所有无论是投生的这个孩子还是出熟的产物，都对我们这个做的人创造的人来说都觉得很重要，很重要。当你有第一个孩子的时候，你马上想到说啊，这是我的孩子，我的血，我的肉，对不对？马上就觉得说这是多重要的一件事情。一样的，当你有出熟的产物的时候，我们也会觉得说你看我辛劳换出来的，一年辛辛苦苦种出来的，这是我出熟的果实。所有出生的出熟的投生的，对于我们人来说认为很重要的，神告诉我们说不要忘记，这些东西不是靠你单单靠你的能力换来的，这些东西乃是神的恩典，所以对你来说出熟的都归给我，归给神。那意思是不是说其他的就归给你自己了？不是的，出熟的代表着这些全部，代表着你所有的。当出熟的归于神的时候，就代表着你家里面所有的孩子，所有的牲畜，你所有田间的产物都是从神而来的。靠你自己的能力你做不出来。我们或许认为说我种菜很有经验，我就是知道什么时候浇水，什么时候施肥，哎，给你来一点天灾人祸，马上你一点都收不到的。所以神要告诉我们说，所有一切的都是从他而来的。那在这里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到说，对于父母来说，我们要认识到孩子是神的产业，我们的子女不是属于我们的，那是属于神的，是神要我们代为管理的，是神要我们代为管理的。所以父母的身份怎么了？回来了，按错键了。父母的身份是一个管家的身份，父母的身份是一个管家的身份，不是一个主人的身份。我们常常忘记这样的身份，我们带来带去就把小孩带成是我的了。我记得以前当我小孩小的时候，我们因为我和我老公都在工作，我们从大陆请了一位比较远的亲戚，他正好要到美国来，他来没工作，我们就请他到我们家来帮忙看小孩。我在师班有讲过一点点这个故事，当时没讲完。我请他带他到我们家来带小孩，这个人呢是又有经验又有知识， 因为本身就是学这个教育的，然后在这个在大陆也是做什么什么小学校长，然后做什么妇联主任，反正做很高的官的，啊，很有知识，很有学问。到我们家来过后，因为我们小孩刚生，是我们第一个，是我的儿子，我们两个，我和我老公都不知道怎么带小孩，然后他就在这边指挥我们，这个小孩要这样这样这样。但是我们就觉得说这好像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我们两个虽然没有带过小孩，我们看过很多的书，人家都说第一个小孩都是照书带，我们拿着这个书没看说这个小孩应该怎样怎样怎样。然后他就跟我说，不是的，他的经验，他的知识告诉我们这个小孩是要这样这样这样。那我们两个就有争吵，最后我就跟他讲说，这个小孩是我的，可不可以照我的方法来带？如果以后你家里面有孙子了，有小孩了，我说你再照你的方法带。我说这个小孩，我的小孩，我希望照我的方式，这样他出了问题，我为他负责。那这个人就不太高兴，最后啊，他也就勉强接受了，但是常常在念我们说这个做的不对，那个做的不对。我觉得说我们父母常常就是会这样越权。孩子是神的，我们要照神的方式来带，但是我们带来带去就把它带成自己的，我们就觉得说孩子要应该是完成我的理想，达到我的期望，我们就觉得说这个孩子变成我的延续。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讲说这个孩子要归给你，因为孩子的肉体是从你而来的，孩子的灵魂是从神那里来的。我们知道说肉体不过是这个灵魂的一个居所，一个帐篷，一个人真正重要的部分在于他的灵魂，而这个灵魂，这个孩子的灵魂跟你的灵魂一样，都是从神而来的。所以当神把这个孩子交给我们管理的时候，是要我们代管，要我们帮助他代管，我们是一个管家的身份，不是一个主人的身份。我们这一点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非常难接受，因为我们中国人一讲到血脉就血脉分赃，大家就已经忘了是这个圣经是怎么教导的，我们一讲到这个血脉就觉得说那是我家的，那是我的。所以说你看有多少的故事在讲为了抢儿子抢孙子性命都可以不要的，因为我们觉得说那是我的。圣经一再讲每一个孩子每一个人都是神的，都是神的，没有你的。我们常常对于钱财我们现在还可以了解，很多基督徒都知道说钱财不是我的，是神教我管理的。那你就想孩子也同样不是你的，是神教给你管理的。如果你来教导孩子的时候不为去荣耀神，只是为了来荣耀你自己，那你就会发现说在管理孩子的过程中你完全失去了享受孩子的快乐的机会，你变成说就像一个赚钱的人拼命的想赚钱，不想把这个钱拿出去帮助人，不想把这个钱拿出去爱人的时候，你越赚越痛苦。同样的，如果你把这个孩子教到说我只要光宗耀祖，我只要他达到我的期望的时候，你会越养越痛苦，这个孩子跟你一起痛苦，因为你加给他的这些期望是他不能承受的。相反，如果我们把他当成神的孩子，当成神给我们的产业来管理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有这些压力，我们就会有这个有机会来享受亲子间的关系。所以神要我们明白说这个投身的是属于他的，而这个所有投身的代表的就是所有的孩子。那我们现在就来讲这一句让我们听上去很不顺耳的话，叫什么呢？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这里讲的做父亲的不是说家里面只有这个爸爸不要惹儿子的气，妈妈可以随便想惹多少惹多少，不是的，这是父亲，因为在这个在这个老式的旧约的时代的时候，或者是在古典的时候，还不是旧约，现在已经在古老的时代的时候，他们当他们指一个家庭的时候，常常是用这个男人来做代表，所以在这里讲到的是说，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代表的是父母的双方。那 按照这个小孩的本性来接纳这个小孩啊，是我们最难做到的。我们常常希望把这个小孩塑造成我们希望的样子，但是神要我们，因为知道说这个孩子是属于他的，所以呢，我们要按照这个孩子的本性来接受这个孩子。其实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每一个父母，每一个孩子大了的父母就更知道说，孩子的成长是很难完全受父母的控制的。我们父母可以做我们当做的，就算你做到所有神要你做的你都做到最完美的时候，你孩子不一定出来就这么完美，对不对？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牧师的小孩跑出来吸毒，以前我教会的那个牧师就是非常好的牧师，也是非常好的父亲，他不是那种只有工作没有家庭的人，他做得很好，但是他的孩子就是吸毒。所以他有一年夏天他就跟我们讲说，他得要那个夏天整个夏天请假，因为他要去戒毒所陪他的儿子来走过这一段戒毒的过程。所以我们知道说，父母对孩子的这个影响力其实是很有限的，我们神告诉我们当怎样做，但是如果今天我们把这个孩子占为己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我们要对这个孩子所有的成长负责的时候，你其实在担一个你担不起的责任，你担不起，因为这个孩子后面的发展你根本就控制不了。所以神不要我们担这个担子，他知道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担担子，所以神说，我只要你做这个管家。管家是什么？你只要做你当做的，你只要做到你当做的，其余的交给我，因为神是主人，神是主人。那我们讲到说惹儿女的气是什么意思呢？惹不是说惹，不要惹儿女的气，就是不要纠正他们的错误，他们要怎么样我们都说好好好好好，那不是这个意思。不要惹儿女的气，是不要把自己的意愿强加在儿女的身上。刚刚讲到说儿女是父母的，不要把你不，儿女是神的，不要把父母的意愿强加到孩子的身上。你知道有一位有一个统计，他统计说他对一些这个差不多初高中的小孩统计说，你一生最尊重的人是谁。他说这个答案出来啊，他说中国父母被尊重的比例是最少的。他说比这个日本、比美国、比欧洲很多国家，他说一般父母可以都会在前十名以内，他们可能会最尊重什么 Bill Gates 啊，最尊重 Donald Trump 啊，他们可能会尊重，但是他们会把父母放在前十名以内。他说只有中国父母掉到了二十名以外。中国父母不受孩子的尊重，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常常把自己的意愿强加在孩子身上。我们中国父母其实是最辛苦的，成天为孩子做牛做马，不仅为儿子女儿，还为他的孙子孙女。我看每一个退休的在这儿都很忙，不是去轮流带这个孙子带孙女，每一个自己身体都是有关节炎，这里痛那里痛，还得去在那边做这么苦的工作。我认为很苦，他们做得很开心。所以我们中国父母做得这么辛苦却不受他们的尊重，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中国人喜欢孩子之间比较，我们认为说这个孩子的好不好，他的成就是代表我的成就，所以呢我们孩子之间就要比较，你孩子会弹钢琴，我的孩子也会弹钢琴，你的孩子会上一个什么补习班，我的孩子要上什么补习班，你孩子上什么大学，我就要上一个比你更好的大学。我们在这比较，为什么要比较呢？因为我们觉得说我的价值在孩子身上，这是很大一个错误。每一个人都是属于神的，我们每一个人的价值都是我跟神之间的关系，不在于你的孩子会怎么样，不在于你孩子的价值代表你的价值。神从来没有孙子也没有孙女，他只有儿女。所以我们中国人因为有这样的概念，就比较孩子的时候，孩子的压力就很大， 他常常担心他达不到你的希望，他常常觉得说他做的如果没有别人好，就会让他整全家蒙羞，祖宗三代都会因他丢失颜面。你说对于这么大的一个压力，孩子怎么可能会健康的成长？然后我们也中国人还有一个缺点，也常常引起孩子的气，就是我们不能欣赏他们的特别之处。我们喜欢大家都一样，对不对？你的孩子也是就是弹琴念书打球各方面，我们觉得说这是一个模式，这是好孩子都应该是这样啊。要是如果你不能做到这样，你就不是好孩子。我们不能欣赏每一个孩子有他的特殊之处，有他的特别之处。我们知道有的孩子成熟得很早，有的成熟得很晚，有的很早就取得成就了，有的到了很这个大器晚成。我们说的每个人的发展是不一样的，我们硬要把它塞进一个模式的时候，对他们来说，对你来说，都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因为我们常常这样做，以至于我们常常就变成什么，惹儿女的气。这种不是一个正常的这个教导，不是一个正常的纠正的错误，而是我们在用他们作为达到我们个人的目的的一个工具，一个手段的时候，孩子对于你这样的教导，可能他们现在还没有什么话可说，可能他们还不是很明白，等他们长大了转过来的时候，他就会怨恨这样的父母，怨恨这样父母。所以圣经让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就不要这样做，你不要无缘无故的去惹孩子的气，你是他的管家，你不是他的主人。所以我们现在已经讲到了神的这个给的父母的权柄，讲过了父母的角色，第三点我们要讲到的是父母的责任。我们知道说神给每一个权柄都是带着责任的，没有东西只有权柄没有责任。我们刚刚讲到说丈夫是头，有权柄责任爱妻子，那跟这个父母一样，你父母要孩子来听从你，你的责任就是要把他带到神面前，把他带到神面前。这是神为什么要给你这个权柄的原因。这个经文比较长，我们大家看到这个上面了，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让你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也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好，这里讲到说父母的责任，第一点要教导孩子懂得这个神的话语。中国父母有一个比较传统的观点，是觉得说小时候只要读书就好了，其他的事情长大了再说。我们觉得说小时候最重要的就是读书，然后把自己准备好，然后以后在社会上可以立足，可以成功。我们觉得说信仰的问题，我们常常认为说等他们大了再说，等他们懂事了，等他们自己明白了。这不是圣经所教导的。圣经说孩子还在家中的时候，父母就有责任教导孩子认识神的话语。没有说孩子要强迫孩子做什么相信，或者强迫孩子受洗，这都不是这段经文讲的。而这段经文讲的是说，你要把神的话语带到你的家中去，带到你的生活中去，让这个孩子能够看到说神的话语不是一种生活的理念，不是一个哲学，而是一个生活的方式。我们知道家里面应该成为什么呢？试验神话语的实验室。我们要知道说神的话语怎么用在生活中，让你到外面去用，你可能还不知道从哪里开始用，但是你应该在家里的时候就可以把神的话用在生活中，可以再实践出来，在家里面来学习怎么相爱，怎么相爱。当你能够说我爱别人，我爱人如己的时候，你最好先能够爱你家里面的弟兄姐妹， 爱你的父母。如果你连家人都爱不了的时候，先不要谈说爱人如己的，你先在家里面开始学习。在这里啊，讲了这么长一段圣经，为什么讲这么详细呢？因为神要告诉我们说，教导孩子这个神的话语，不是把圣经给他们叫他们读，不是我每天给他读一篇的读一段圣经，不是礼拜天把他带到教会来让主日学的老师来教他们就行了。教导神的话语在这里神讲得很清楚，他说什么？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这里讲的是什么？你在家里面的时候要教导，在外面的时候也要同样教导。这个不是说只在外教，你家里面就我们就没跟这个神没事了，不论是里外都要时刻都要教导。还讲到什么呢？躺下起来，在你家里面安静的睡觉之前要教导，当你起来早晨起来去外面工作去外面上学的时候要教导。这对神来说，对神的话语来说，是无时无刻的都应该在孩子的心里。这个不是能够分别出来说这个是教会的事，这个是世界上的事，没有这一条线。任何时候孩子都应该能够看到听到神的话语。在这里还讲到什么呢？他说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这个我们知道说到后面法利赛人就真的把它绑在手上绑在头上，你知道他们都绑一个盒子在头上，他们觉得说这样就是神说的。这不是这个经文的经义，系在手上是什么？你做事的时候要按照神的话来做，神的话应该在你手中所做的事。系在头上，在你的脑子里，神的话要时刻的在你脑子里。你不需要绑一个盒子绑一个袋子，你需要把神的话记在脑子里，放在行为中。所以还说到什么呢？要放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房屋的门框是家里，家里的时候，城墙的这个城门上，外面的时候，在公开的场合，无论在家里，在公开的场合，我们都需要教导神的话。所以，这里神给这个父母的责任是很重大的。这个神的话应该是不离你的口，不离你的家，把这个孩子完全浸泡在这个神的话中，让他无时无刻的看见听见。你知道神只给我们孩子一般在家里18年的时间，18年的时间除了他们还小的时候他们也听不懂你也没法做的时候，大概有这么10年的时间给你来训练你，来让你来训练孩子学习他的话语。这是我们播种的时间，可能没有收获，你可能没有看到小孩生命就突然有了很大的改变，可能没有，但是这个种子在他里面，有一天当他遇到事情的时候，有一天神呼唤他的时候，这颗种子就会发芽，就会生长出来。所以这是神要我们所教导的第二点。这个我们都知道说小孩很少听我们教训的话，他从来不是做按照我们所说的，总是按你所做的。当你做什么的时候，他们看得很清楚。提多书讲到说，你们凡事要显出善行的榜样，在教训上要正直端庄，言语纯正，无可指责，叫他反对的人既 无处可说我们的不是，便自觉羞愧。在这里讲到的是说，我们要把这个我们的信仰活出来。你知道在一个家庭里面，大家彼此的关系是非常近的，那真叫抬头不见低头见，对不对？谁也瞒不住什么，大家一家人都看得很清楚。如果你在家里面言行不一，如果你在这个教会里面说一套，你到家里面去做一套，然后你在教训小孩是另外一套，大家那小孩被讲，他会觉得你很可笑，很可笑，因为你自己跟做出来的跟你所说的是两回事情。你这样的教导有什么力量？你这样的教导怎么可能说服他？你这样的教导只让他认为说你很虚伪，你不过是一个虚伪的人。这样的教导对他的坏处是什么？小孩从此会认为说 去信仰不过是这么一回事，不过是你嘴上讲讲的事情。以后他们长大了，他们出去到教会了，他们也觉得说信仰就是这样了，他们就会不冷不热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托付，神要我们不仅要教导孩子知道他的话语，而且要把他的话语给活出来，让他们看到说人生可以有不同的活法，可以跟世界上的人有不同的活法，不是每个人都是以世界的目标、世界的财产、世界的荣誉为标准的。有人可以按照神的应许，以神为中心活出来，让他们看到说以神为中心活出来的生活，那是比世界上的生活更有喜乐、更有平安、更有意义。当他们能够看到这一点的时候，信仰自然在他们心中会扎根，自然会扎根。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我们的言行，你怎样来定义一个成功的人生，你自然就会把孩子培养成什么样子。如果你心里面定义成功的人生就是先要有一点经济实力，要有一个好的工作，要有一个不错的房子，要有一个不错的车子，如果你是这样来定义你的人生的时候，你的孩子自然会这样，自然这个信仰就变成了次一级，自然就不是他们的重点。当我们在培养孩子的时候，当我们觉得说我们所有的这些教育、课外活动、各种兴趣爱好都比教会这事情重要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去教导孩子说神是我们的第一位，因为你做出来的不是这样。所以当你要教导孩子什么时候，先反省自己是不是有做到。你可以跟孩子分享说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是软弱的，我们常常知道该怎么样做，我们会做不出来，我们在挣扎，但是我们知道说我们在努力的去这样行。你可以让他感觉到你的这个你的软弱，可以让他看到你也会跌倒，但是你千万不要做一套说一套，因为这样的话你的信仰绝对不会传承下去，而且会造成一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最后我们讲到说，这是圣经上一个最著名的话，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这是箴言里面一句非常有智慧的话。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说使他走当行的路，这个中文翻译呢有点模棱两可，我们不知道说是不是当教导他就是神要他走的路。其实他在这里讲到的是说 the way they should go,或者是另外一个翻译是 in the way according to his own way, 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教导孩子按照他的本性来把他带到神的面前。当你按照孩子的本性、他的个性，把这个神的话语传到、放到他的身上，把这个信仰的种子放在他身上的时候，以致到老他都不会忘记，因为这就是他真正认识的神。这是神按照他，是他自己按照他的本性接受到从你而来的那个信仰，按照他的本性让他认识神，到老他都不会不会偏离。那不是说我强迫进去的，不是说我硬逼着他出来的，或者我们常常说强迫教会小孩到教会，我们都知道你强迫小孩到教会，他一出门了，一去大学了，马上就不去教会，你让他能怎么办呢？不要，我们要按照孩子的本性来教育他们，把神的话语活在我们生活中，让他们变得说他们渴慕那样的生活，他们渴慕神那里来的爱，这样他们到老都不会偏离。这是神给每一个父母神圣的责任。我们知道说外世界上有很多关于亲子教育的书，各种各样的理论，各种各样的书，你到这个书店去卖的最好的一般都是亲子教育的书。但是如果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这个神的这个按照这个神的旨意来建立家庭，没有这个基础的时候，你看什么书都没用，你是什么方法都没用，因为 这个家庭是神建立的，神的祝福在他的规则中，神要我们这样做就是为了要给我们祝福。所以神给了父母的权柄，希望我们用这个权柄来教导孩子顺服。神给了父母角色，你的角色就是管理神所给你的产业，因为孩子是属于神的，我们只是一个管家。神给了父母的责任，责任是什么？按照神的话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没有叫我们去担那些我们担不起的责任，没有叫我们保证孩子以后会怎么样，只要我们照神说的话把孩子带到神的话中，把神的话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行出来，神说其他的你交给他。这是神眼中成功的父母。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是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话语，我们谢谢你交托这样的神圣的责任给我们，把这样珍贵的财物交于我们来管理。主啊，求你赐给我们智慧，教我们知道说怎样来教导我们的下一代，怎样能够把他带到神你的面前。我们也真是求你帮助每一位父母能够把我们的信仰在生活中活出来，让孩子看到我们这个信仰，有信仰的生活，以神为中心的生活，就来渴慕你，就来追求你。主，我们真的是求你保守在这里的每一位父母长辈，让他们真的是能够把信仰能够传承给下一代，来完成神你给我们这样的神圣的职责。谢谢主，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